这里是生人勿进。我相信各位或多或少的都听过有这么一部日本动画叫《死亡笔记》，里面那死神呢杰克，他长得反正挺哥特的。这整个的故事呢其实不复杂，他是说有这么一个人呢叫夜神月，我记得是这名啊。他呢有这么一天得了一个本儿，这个本上只要你写上一个人的人名，那这个人大概率就要挂了。后来有一个人呢叫 L， 这个动漫角色呢也是很多女孩当年自己的心中偶像了，很帅很有个性。他们两个人互相博弈的这么一件事儿，最后发现了啊，谁才是这个坏人，或者说这个世界上怎么就死了这么多人。当然后面还有一些其他内容啊，我就记不起来了，但是故事呢讲的大概是这么一个内容。如果您不清楚这部作品呢，喜欢恐怖片的或者喜欢咱们生人勿近这档节目的，肯定也看过这么一类电影，死神来了。他说的呢就是这帮人啊也不知道怎么这么衰，就应了咱们那句中国老话了，阎王让你三经走，绝不留你到五经。其实开头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想一想，但凡你拥有了这样一个权利，不论说是可以预示一个人的死亡，或者说预示自己的未来，那你又该怎么选择呢？大家好，这里是由春点为您带来的生人勿近，我是都市传说叙述员黄黄。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要跟大家先说一个百科啊，这个百科应该带一个引号。在国内的朋友呢应该都知道这么一个产品叫百度百科，那对应到国外呢其实还有一款产品叫维基百科。小时候咱们都读过百科全书，它存在的意义呢就是把这世间的万物，一切我们想要了解的或者是需要了解的知识编纂成书。以前呢用的都是纸质，现在有互联网了。那这两者的区别呢，就是百度百科它实际上呢有一个所谓比较专业的团队一直在做后面的维护。那维基百科是什么呢？其实维基这个意思就是 Wiki， 还是那话不知道发音对不对啊，它是源自于夏威夷语，意思就是快点快点，然后后来就转变成咱们翻译过来维基百科。它是一款相对就比较开放的互联网产品了，任何一个人都能在上面写，比如我也可以去维基百科创建一个词条春点啊，春点呢就是一档90后的娱乐脱口秀播客，旗下有什么栏目，三角铁、生人勿近、开卷无益，就这个意思啊。比如咱们的听众呢觉得节目不错，也可以接着我这条维基百科下面写上我觉得真牛逼，挺好听。当然了您不喜欢也可以在上面说啊，这三个人呢就比较低俗，净说一些屎尿屁的事儿。那咱们前面费了这么长时间说这两者产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故事了，也就是著名的维基百科杀人事件。故事同样出自呢蠕动意面 Creepypasta， 也就是咱们之前说的恐怖的意大利面。所以下面的故事呢还是那话，都是假的。说有这么一天呢，那个佛伯勒给一个女孩打电话了，这个女孩叫布雷，就跟她说，您好，您是布雷是吧？说对啊，是我。你有一个朋友叫安德拉彼得洛娃是不是？啊，说是啊。说你们两个关系怎么样啊？以前还不错，后来呢发生了一点小矛盾，所以现在呢也不怎么联系了。怎么了呢？说很遗憾的通知您啊，这个安德拉彼得洛娃他去世了。他在临死前编辑了这么一封邮件，你看要不要来了解一下呢？当时这个布雷很震惊啊，我这个朋友死了，因为什么呀？ GoC 这边说呢，他就在家静静的趴在电脑前，就这么去世了，看起来呢像是猝死这种，反正我们目前排除了肯定不是他杀。布雷当时就说了，这不应该啊，安德拉这人可以说是前途无量了啊，他怎么可能会死了呢？这个中间的过程咱们不说了，直接就说这封邮件里到底写的是一个什么内容。那下面呢我们就又要把视角换到安诺拉这儿了。安诺拉呢从小生活在美国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安诺拉这个人从小呢也是属于天赋异禀，或者说天生就是为了滑雪而生的，家里人对他的培养也可以说是非常专业了。老小的时候就有私人教练，人家也是不负众望啊， 从小就拿遍了他们这城市波特兰市所有的滑冰类的奖项，他也成了这个市里别人家的那孩子，一提人安诺拉都竖起大拇哥。哎呦，人家小姑娘啊，长得也骨力，滑冰也棒，咱以后就得向她看齐。其实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去年啊火的某某滑雪明星。说到了13岁一年，波特兰市有一个重要的比赛，就是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左翼后旗满斗村少儿滑冰组水晶经典锦标赛大奖。那不用说，安诺拉也参赛报名了。这个奖不像他平时啊可能只是一个社区杯啊，或者是城市杯啊，再或者说只是他们圈里的人，有全国各地的人来比赛。安诺拉呢也作为波特兰市的这个明日之星呢给予厚望。咱们小时候呢肯定都会经历这么一段，比如明天要上台演讲了，那头天晚上肯定就睡不着了，激动也好，紧张也好。安诺拉也一样，毕竟才13岁嘛。这天晚上呢就开始烙饼睡不着，想了半天呢说要不干点什么吧，哎，我上网查查我自己吧，看看大家呢对于我的呼声怎么样。这赛前呢不论是官方也好非官方也好，都会整一个这个所谓的榜单啊预测，看看情况怎么样。安诺拉打开电脑之后呢就输入了自己的名儿，安诺拉波特洛娃，出了一个维基百科。哎，这就是咱们前面说的。当时看见呢就很高兴，点开去一看写的真详细，感觉写这个词条的人比自己都了解自己。什么身高体重，喜欢吃什么，喜欢什么颜色，拿过什么奖，爸妈干嘛的，一应俱全。他呢也是开始沾沾自喜了，说看来呢我应该已经成为一个明星了。就在他浏览到最后一行的时候啊，发现了有这么一行字，说安诺拉就是水晶经典锦标赛的冠军。当时他心里咯噔一下啊，说哟，说我明天才比赛，怎么今天就有人知道我是冠军了呢？他想来想去呢，觉得是不是编辑这个词条的人就是他的一个疯狂粉丝。后来又一想呢，是不是他爸给写的呀，毕竟呢这也是一种营销的方式嘛。后来他就问他爸说，爸，这个词条上是不是你写的，写我是冠军了？爸你放心啊，我肯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我一定能拿冠军。他爸说，闺女你想多了，这也确实不是我。后来安诺拉就说了，是谁不重要了，反正您踏踏实实，这冠军啊势在必得。也确实如这个词条写的一样，他成功就拿到了冠军。从这次开始之后呢，安诺拉就觉得这个词条呢就是自己的幸运物了，所以每次在比赛之前呢都会看一眼这个词条，而且每次比赛前这个词条下面也都会告诉他会拿冠军。结果呢也像词条一样，又过了一阵子，安诺拉已经拿了大大小小无数的奖了，他的年纪也来到了15岁，美国开始招募奥运会的滑冰运动员了。安诺拉觉得，那我必须得去啊，我不去那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嘛。他再一次打开了那条自己的幸运的维基百科，可是这回他困了。怎么说呢，词条底下什么都没写。当时他有点慌了，后来又转念一想，是不是那个词条编辑的人还没写呢，或者他今天是不是生病了什么的。他就一遍一遍等，因为马上第二天就要去参加比赛了，他觉得呀不应该，又是刷新又是换网，反正怎么着吧就是出不来。后来安诺拉就琢磨了，说既然是这样的话，干脆我自己写得了，反正我也不知道这个词条到底是谁创建的，我自己写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可是就在他每次要提交这条信息的时候，不是什么死机就是网络连接中断，要不就502404等等。安诺拉呢就很郁闷，说这可怎么办呀。后来想起了经典的索尼大法，我重启。把电脑重启之后呢，再次打开了这条词条，结果底下赫然写了这么一行字，说你这个自私的小婊子啊，你一定会受到报应的。当时安诺拉有点慌了，说干了，怎么出这么一行字啊，啪一下直接把插销都拔了。这一宿肯定也是没睡好。比赛一行人还有谁呢，就是刚才我开头说的佛伯勒打电话那个布雷。说在布雷表演的时候呢，好巧不巧啊，咱们都知道滑冰运动员他们不有专门的这个冰刀鞋吗，他在做一个转体动作的时候，这个鞋上的冰刀啊突然飞了，而且更不巧的是这飞刀啊当时直接就飞到了安诺拉的头上， 可想而知啊，血流满面，吓坏了所有人，大家都在那喊救人啊，总之各种喊。后来他身边的教练组就说呀，说你这个鞋啊，我们肯定是没碰过，毕竟这是你自己的战靴。但是不过你在比赛之前，你这好朋友安诺拉可是动过你的鞋的。这个声音传出去之后呢，在场的观众就不干了啊，说你这个人啊，真的不要脸，你肯定能参加奥运会，你这场比赛肯定也能取得好成绩，你怎么能对自己的好朋友下手呢？你们两个一起进不是更好吗？反正不同的声音啊，此起彼伏，就开始说他啊，说你这人缺德呀，坏透了这那的。这个时候人群之中呢，还有这么一个声音说，你这个自私的小婊子，这就是你的报应。哎，想到了吧，这个话就是昨天他看词条里的话。这件事之后呢，俩朋友之间算是有隔阂了，从这儿开始也就属于老死不相往来了。阿诺拉觉得没我的事儿，你看我还挨刀歇了一下呢，你说你也不来看看我。布雷觉得呀，说你可太损了，真的，你说我也比不过你，你就让我去吧，你不仅如此你还直接就坑我。那安诺拉去了没有？没去，当时的举办组直接就取消了他的资格。安诺拉这个人呢，因为这件事儿也开始一蹶不振了。这个时候他又想起来了那个词条，说一定就是他干的，他就开始给维基百科的那个公司打电话找客服啊，说要求你们赔偿，说要不是有人跟着瞎写，我也不会出这事儿。客服查了半天之后就说啊，说安诺拉小姐，说压根儿就没您这词条啊，真挺不好意思的，我也不知道您跟哪儿看的。安诺拉说不可能啊，你等着我给你截图去。他就赶紧找到了自己的词条，正在他要截一个全名图的时候啊，他发现底下又写了一行字，说安诺拉是一个孤儿，他的父母于车祸死亡了。看完这条消息他慌了，毕竟之前的呀全成真了，赶紧拿起电话给他父母打电话。哎，爸爸妈妈怎么样啊什么的。他爸妈说啊，说孩子啊，说我们这儿都挺好的，说这次比赛失利啊也没什么事，咱明年再战。挂完电话之后呢，安诺拉这心也算舒坦下来了。后来呢，自己也就睡去了。第二天的早上他接到了一电话，谁呀？还是勾贼。跟他说啊，不好意思安诺拉小姐，您的父母于昨天晚上一场车祸中双双丧命了。安诺拉当时慌了，说不可能，我昨天晚上刚跟我爸妈打完电话，他们什么事儿都没有。勾贼这边呢一看，说孩子也毕竟小，才15岁，又派心理专家又派医生就去那儿安慰他，说孩子，说我知道你挺难过的，但是你没事儿，在咱们 American 是吧，不能让你一个人就这么孤苦伶仃的活下去。说孩子是这样，你说你昨天打电话呀，我们查记录了，真没有这事儿。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你放心，我们都会给予你帮助的。后来家里的亲戚也都在那儿安慰他，说安诺拉呀，说就说你还小啊，以后的日子还长，你爸妈不在了，你这还有叔叔大爷呢，对吧？我们照顾你。其实一个人想要快速的从一段悲伤走出去，一般来说就是换一个环境。安诺拉也确实如此，就搬离了美国，去瑞士定居了一段时间。在瑞士生活的这段时间里呢，一切也都慢慢恢复了正常。这一天他打开电视，2010年的10月24号啊，说在捷克呢有这么一个滑冰的综艺节目，现在开始招募一些会滑冰的人。身边的亲戚呢也开始就跟安诺拉说，说姑娘，我觉得你应该去试试。安诺拉鬼使神差的再一次打开了那个维基百科，就是他那个词条，就看上面写着安诺拉因孤独和贪婪死去了，死亡时间2010年10月24号。其实故事说到这儿呢就已经结束了，跟我那个开头说布雷接到了佛罗电话就合了起来，他也确实因为这个词条就死去了啊。但其实整个故事各位一听啊，刚才我也说出处是哪儿了，就算我不告诉各位他的出处是哪儿，是不是网络小说，也可以听出有层出不穷的漏洞，挺扯。网上呢我也看到很多网友的说法，那我觉得说的也都非常有道理，但还是咱们那话啊，生人勿近虽然会讲未解之谜啊、案件啊、都市传说这类的，我觉得咱们没必要去揪这个故事本身的真伪，咱们还是想来说一说故事背后想给大家传达的意义是什么啊。如果一个人可以预知到自己的下一步将怎么走，你觉得这个人还会努力吗？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美好正是因为未知才充满诱惑，因为有着一切的不确定性才会有那些美好的遗憾。不知道各位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呢？那好，关于今天啊这个维基百科安诺拉·波特洛娃杀人事件就和大家说到这儿。各位还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春点。咱们现在有一个北京线下的活动群，每周末呢也会和大家做一些小活动。关注之后呢，回复北京就可以获取相关的方式了。我是都市传说叙述员黄黄，感谢今天各位的收听，咱们下周见，拜拜。